8岁时，我癫痫发作，且无法治愈。祷告陪我度过最黑暗的日子。家庭的隔阂，同学的不理解，我也看到我的骄傲和对别人肯定的渴望。我已停药，6年未复发。每当想起生病时的无力感，我明白，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能做好的，要谦卑依靠神，神借此预备我去服侍其他病患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在癫痫病中，我体会神的爱。文杨。我是一个90后男孩，生性胆小懦弱。记得在国内时，家里养了一些鸡鸭在院子里，我走到他们面前都会害怕。夸张的是，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虎玩具，当时大概4岁吧，看到老虎上了发条跳起来，我就哇哇哭了。父母没有太多时间和我在一起，因为儿时没有感受到太多父母的关爱，我开始时心里比较失落，后来我逐渐接受了现实，只是心里总是缺乏安全感，面对生活常常没有自信。我出生时脑子被产钳夹了一下，造成头部受伤，医生提醒过家人，以后可能我会有癫痫。8岁那年，一次吃饭的时候，我右脸开始抽搐，手里的碗筷也掉在地上，眼睛往上翻，流口水，家里人吓坏了。后来去医院检查，确诊是局部癫痫。我当时还小，听了也没什么概念。后来病慢慢严重了，心里很是难过，不知道怎么样好。医生说，癫痫只能控制，没有治好的办法。我小小的心灵如被重锤猛击一般，欲哭无泪，但也只能默默接受。父母因为生计原因选择出国移民，我还记得父母为了是否出国吵架、冷战、矛盾重重，最后他们还是去了新加坡。小学4年级结束的时候，家里人说带我去新加坡和父母团聚，我心里既兴奋又陌生。兴奋的是可以再次见到父母，陌生的则是不知道和父母说什么。毕竟儿时没有培养什么感情，总是有一种身份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带着期待出发了。刚到国外，我和父母开始慢慢培养感情。父母刚出国时非常辛苦，爸爸告诉我，妈妈刚出去时有时一天做2份工，各种工作她都尝试过。在我妈出国之前，我爸为了还清债务，吃的也很节省，很长一段时间2包方便面是他的标准主食。我对父母做出的牺牲非常感激，也想要好好建立关系。但万事开头难，和父母的相处并不容易。之前相处时间短，父母对我不太了解，反之亦然。刚去新加坡的时候，父母一心希望我学习能够尽快跟上，在教育方式上忽略了我的内心感受。一味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让我很不适应。相比丫丫学语时，10几岁的我应该说依然是内向胆小的，需要鼓励。而父母因为工作忙碌和对我的不了解，没法做到这些。与此同时， 我的癫痫病也因为学习的压力、心理的抑郁，每隔三五天便会发作一次。每次发病完，整个人就很累，心情也不好。有时我想，怎么办呢？我看不到希望。父母不能理解我，自己身体又不好，容易累，加上压力一大就会癫痫发作，这些每天都限制着我的生活。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。有一段时间，外婆从国内来到新加坡照顾我，她在国内信主有些年头，来了新加坡的第一个周日，她就说要找一间教会做礼拜。后来她带我参加了一个教会的家庭聚会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我认识了一群相信耶稣的人。参加教会的活动给我平淡郁闷的生活增添了一丝色彩，心情也好了一些。就这样，借着神的恩典，我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信仰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午休之后本来是要学习英文，不过当时随手拿起了书架上的一本书，是关于科学与信仰的。我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，虽然书中的道理13岁的我不能完全明白，但是心中的感动告诉我，这个世界是有神的，而既然有神就要信。随即的那个周日，我一个人来到外婆当时在新加坡去的教会，找到了牧师，告诉他我要信耶稣，要洗礼，要成为基督徒。受洗后，我每个主日都会参加崇拜，不过当时还没有团契生活，自己对圣经经文也没有很深的理解。但是奇妙的是，我会坚持常常祷告来过每天的生活。中学生活课业压力比较重，在家里和学校，自己每天都有心理压力。在家里面对着父母对自己的不了解，在学校面对同学对自己疾病所表现出的不理解。同时，癫痫给我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不能够长时间集中注意力，特别是面对老师快语速的讲课，记录时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加上体质的问题，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头痛、身体疼痛等生理上的不适。中学虽有几个比较聊得来的朋友，他们也比较体谅我的情况，经常安慰我。不过，我的内心还是常常很挣扎，不知道应该有个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困境。祷告伴我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，在每天的祷告中，我慢慢学习敞开自己，跟上帝诉说我心里的感受，祈求他给我爱、力量、智慧、信心，面对学习的困难和与父母的相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想象自己如一个幼小的孩童，什么都不明白，只愿上帝牵我的手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渐渐的，我适应了生活中的困难，接受父母的状态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无论如何，相信主的陪伴可以让我坚持，我要积极地面对。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7、8年，现在想来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自己时，祷告成了我支持我走下去的唯一力量。正如每天的祷告那首歌里的歌词一样，渴望活在你的怀里，每天与你同在，享受你的大爱，医治我受伤的心灵，改变我原有的生命。在这个漫长的煎熬中，我学习单纯的依靠上帝，相信无论是我和父母的相处，每天的病痛，学校里同学的不理解有多么艰难，上帝知道我心里的感受，他知道我的需要，会给我力量走下去。我慢慢学习感恩每一天的生活，不断反省内心的罪， 看到自己的骄傲和对别人肯定的渴望。我的疾病恰恰是一根刺，提醒我要谦卑顺服，对付老我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在我生病的漫长过程里，我的父母也有了改变。父亲说，以前的他教育方式错了，他太凶了，不应该那样打骂我。他调侃道，以前是法西斯式的教育，可想而知他的粗暴程度，现在要改了。母亲也和父亲一样，渐渐学会体谅我，在生活上也比以前更照顾我。在我洗礼后，他们两人也先后信主。时间一晃过去，到了我22岁的时候，因为癫痫长期没有发作，我可以告别药物了。我们一家都为着这个好消息感到万分高兴。从告别治疗到现在已经有6年多，癫痫再也没有复发过。现在想来，上帝所安排的都有他的心意，当时可能看不到，或者说超过了人当时的理解。生病的过程虽然漫长，带来很多困难，但我们一家人都认为这是上帝给我们家的礼物，是一个隐藏的祝福。上帝的爱这些年让我不断修复自己儿时的情感伤痛，疾病带来的心理阴影也不断被治愈，我成了不折不扣的治愈系。借着他的爱，我变得渐渐自信起来，因为阿爸天父每天与我同在。借着他的爱，当别人因为身体残疾、疾病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够做好一些在平常人看似极其简单的事情时，我愿意去了解背后可能的原因，体谅别人的难处，而不是去指责、埋怨为什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对方都不能做好。同时，我也告诉自己，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就可以做好的。每当想起当年生病时，那种倾尽全力之后，事情没有好转的无力感，就提醒自己要谦卑，万事需要依靠上帝。不仅如此，癫痫病的经历预备了我的心智，去服侍有特殊需要人群。当我面对有特别困难的老人、小孩、精神疾患时，那种自然而然想帮助他们的意愿非常强烈。这促使我开始工作后一直在社会服务行业关怀精神疾病人群。大部分我接触的人群都患有精神分裂、智力障碍、自闭、抑郁等精神疾病。我的工作内容是通过一些安排合适病患的娱乐活动，陪伴、聆听他们的需要，以此改善他们每天的精神状态，降低病症复发的可能性。同时，也通过教导、训练来改善病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，帮助一些病症较轻、恢复较好的病人尽快融入社会。进入这行以后，我越发感恩我曾经的生病经历。每个人都可能有别人不容易理解的难处，凡事要多多体谅别人。这样的生活态度帮助我愿意花时间了解病人的内心世界，了解他们内心的结，进而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们。记得有一个精神分裂病人，他对新的环境适应能力较差，到了新的环境之后容易紧张，在大部分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。后来我和他聊天的过程中了解到，幼年父母对他冷漠所造成的伤害，被朋友欺骗的经历，也让他心灵变得异常脆弱和敏感。我判断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次接触新环境，在新人面前会非常紧张的原因。因此，我就花更多时间帮助他学会放松自己，有规律地安排他自己的生活。平时我会多多花时间问候他， 让他重新了解生活中是有人真心关心他的，他的复发频率果然减少了。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让我不断学习要放低自己，在工作中学习耶稣的样式，不断谦卑改变自己，为着别人的益处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癫痫病虽然让我在过去度过了生活的太多艰难，不过我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它，也看见了它奇妙的作为。以后我也愿意体会更多，求它继续带领我不断成长。